好，今天我们陈根看历代志下第二章，这边开宗明义的讲到所罗门定义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情是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一个是为自己的国建造公司。我觉得这个讲了，我觉得圣经宝贝就记载得很真实啊，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大家解释圣经解释得很属灵啊，他这个很真实。所罗门他要做两件事，他又是以色列的国王，他当然建造一些宫殿，一方面呢他又是被神选立要为耶和华名的殿建造者，所以呢他这边有两样事情他要做的，一个什么呢，是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一个是为自己的国怎么样呢，建造公司。我常常用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辞啊，但是我没有很极端的心，我的意思只是说圣经那么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当比如说当一个人他有个公司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份事业，这份事业是他的呢，还是这个上帝给他的是上帝的呢，这是他跟上帝之间很重要的，就好像说国位到底是所罗门的呢，还是上帝给所罗门的呢，对不对，是不是啊？就当一个人，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人，他又为着神的名要做什么，要为着他自己的家做什么，或者他要为着神的名做什么，他要为着他的公司，他是个老板，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为难这样的人吗？我们需要把一个调子吹高到一个地步，什么东西都是为神吗？就是我觉得圣经，我现在越看圣经越宝贝的，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在想其实可能没有冲突，只是圣经里面没有记得很清楚。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他为了耶和华他做一些事情，为了自己，比如说在教堂里面做一些事情，他也为他自己家里面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一定让他说家里面要摆在地后面，对不对啊？你这个神的教堂里面事情摆在第一，需要这样吗？需要这样吗？要这边可以同时吗？又为耶和华的名建造圣殿，还是说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把它摆进去？所罗门怎么样呢？所罗门一定是先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完了以后才为他自己的国家来建造宫殿，成立吗？可以这样讲，但是是圣经的本意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哪怕是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哦，是，但是呢他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也会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是他也会为了自己的国在那边建造公司。我们人的理想，我们人的理性可以追求理想，但是我们人是活在一个很真实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力量，至少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不是只有一部分，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真是有真实的很多的部分，我们都在里面做的时候，也不要去怕人家批判，也不要怕人家去说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东西是人解释的，其实圣经写这一段圣经出来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是一个事实，所罗门一面建造圣殿，一面建造他国家的宫殿。 OK， 好，这是我第一点交通的。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所罗门他很清楚知道，就是说就所罗门比他的爸爸大卫能够进一步，他那个进一步的体会一些神的心意，可能是从他爸爸告诉他的一些的东西的上面再给他长进一点点的。他爸爸有个想法是可以盖一个圣殿，可以盖一个殿来给耶和华居住，但是上帝直接跟他讲说，那你要盖何等大的殿宇？哎，这个所罗门听进去了。那么好，那他为什么还要盖？我能盖一个多么大的殿给耶和华上帝来居住呢？他到最后的结论什么呢？他到最后的结论是，我不可能盖那么大的殿宇给耶和华来这个居住。我是谁呢？能为他建造殿宇吗？我只不过是到他面前来烧香而已。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主建立教会，算了吧，我们还是跟所罗门一样，好好想，我是什么人，我可以为神来建立教会。我们只不过在神你自己的教会里面被参与在其中一份子而已。 就今天我们会有心要想为神来建立教会，这个想法顶多是大卫的想法，但是我们能不能可能有点长进一点，像所罗门的思想，慢慢慢慢我们有点成长，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为上帝来盖一个殿宇给他居住，我是一个人，我因为教会只有神才能够建立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建立教会的，这个领受在我里面是非常强烈的。我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也没有一个人可能去建立神的教会。谦卑一点来说，我们只有可能存着感谢的心被圣灵带进建造到神的教会的里面去。所罗门在这边的体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他说他不可能为上帝盖一个殿是来给上帝居住的，那么还要去盖什么殿呢？盖一个殿只不过是让我可以到那里去给耶和华烧香献祭，按照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所规定的永远的定例，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尽我的本分，跟神相通，跟神相交，常常到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地方而已。哎，我觉得这个思想很干美，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思想很干美。今天有多少人想要在那边，我要建立这个神的教会，对吧？不，这个顶多说我们盖了个教堂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只到那里去与神相会，与弟兄姊妹相交，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至于说这去到教堂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被圣灵连接在一起，成为神的家，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不是任何一人可以做的，那只有神才能够做，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看中的时候，彼此愿意真正的接纳，被彼此坐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只有神能够做。当我们今天讲的我要建立教会的时候，顶多讲的是我要建立一个人手所做的人手所盖的那个殿，但是那个殿不可能给神来居住的。哎，这样一个思想，我今天读书我觉得蛮甘美的，就没有任何的压力，回归的真实面，回归到神面前一个真真实实的光景。没有一个人可以盖一个殿给神来居住，没有一个人可能凭着个人自己的恩赐能力来为神建立一个神的教会，没有可能。但是那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呢？顶多是让我们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地方怎么样呢？可以来烧香，那意思可以来聚会，可以来献祭，可以来与耶和华上帝这个来相交，能够跟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在一起相交。当我们这样的甘美思想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这个从前对于教堂里面谁最大谁最小谁说了算这些问题通都会过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像所罗门讲的，让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献祭，让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烧香，让我们这边来可以做这些事情而已了嘛。是不是这样？哪有一个人知道那本事盖一个什么东西来给上帝居住？没有可能嘛，是这样。哎，我觉得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比他的父亲大卫又进了一步，有没有？他大卫是还想为耶和华建造一个什么东西给神来居住，上帝明明跟他讲过，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盖何等的殿宇给我居住，我也不居住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是这样，这是一个，这个我这边第二个读到的是所罗门，他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认识，是建立在他爸爸的真诚的心，虽然想法并不那么完全的正确，的基础的上面，他对神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殿只是一个平台，但是这个殿是为了神的名建造的，因为神又规定我们要献祭，要烧香，要什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永永远远的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我可能里面那一点点的感动讲不清楚，但是呢，我似乎慢慢慢慢给他联系到古时候的所罗门大卫要建殿，跟今天我们大家心里面说的我们要为主建立教会的这个事情给他连在一起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所罗门的这一个体会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借鉴，让我们好好谦卑的在神面前思想， 哪一个人以后再敢讲说我要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是不是啊？哦，真是，我也佩服他。那么最多顶多像大卫一样，让上帝自己来告诉他，什么是什么。至少我们要羡慕所罗门，知道很清楚，我们不可能盖一个殿来立身居住，没有一个人可能靠着自己有能力可以来建立一个什么教会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平台，让我们在那边可以跟神相通，可以跟弟兄姊妹彼此的往来。第三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交通什么呢？所罗门他体会到，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伟大，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尊贵，要给他，就是他说我们的神自大超乎诸神，所以他有心要想盖一个殿室，至少不能够很小家气的，有没有啊？是啊，说他有这样一个心，他知道他的神。有的时候想想说，哇，看看别的外邦人为他们的神盖的殿这样。所罗门有一个心，至少我要为我的神，我的神更大嘛，哈，只他有个心要干一个，但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够不够啊？他会不会做金器啊？啊，不会。他会不会做银器啊？啊，不会。他会不会做铜器啊？啊，不会。他会不会做铁器啊？他会不会雕刻啊？他都不会。但是这些东西一定要有的，那怎么办呢？哎。他不辞去跟人求。今天假如有一个人真想要为上帝做什么，觉得自己没有，我们肯不肯谦卑的不耻的下问也好，去找什么，去找那个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也好，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去命令人家，我的官比你大，你来跟我做这个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他写信去给推罗王，希望他怎么样呢？希望他能够给他木头，是不是？他希望他给他木头，他知道这个我以色列地没有这些木头也不够嘛，对不对？但他想到要用嘛，那怎么办呢？他会写信去，他没有说我是比你聪明的王，你应该来朝贡我，你朝贡我，我打你，是不是？我把你国家打垮了，还不是就是我的吗？但是所罗门用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啊，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零和游戏的，对不对？不是对立的，是不是？他用一种方式，你有，对不对？是不是你可以给我？那我有的东西，你那边，因为他那边树林那么多，很显然可以种谷米的地方比较少嘛，对不对？是吧？以色列人他的平原比较多，所以他的木头都长在山，树木长在山上嘛，对不对？他的平地比较多，所以他的酒、他的油、他的粮食就比较多嘛，是不是啊？以后怎么样呢？所罗门就用他比他有的东西去换他没有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情况。没有想要去征服谁，没有想要去说服谁，而是把自己一个真正建殿的需要摆在那个地方。我在想哈，所罗门是这样做的，这个圣灵感动人，把所罗门当时这样建殿的时候，需要木材、需要人才的时候，所罗门是这样做的，把它记在圣经里面。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所罗门这样的做法是神启示他要这样做呢，还是所罗门他真的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上帝这样想，他要为神的名盖这样一个圣殿，然后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他不够的木头去向外邦人的王去跟他要，把木头要了可以盖圣殿，是神感动他的还是他自己想的？记在圣经里面了，
就是他求智慧得来的神的
聪明。
对，
所以拿我现在慢慢开始来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要吹那个调吹得太高，是不是自己也不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真的就是我们有心要为神做什么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聪明智慧。 但这个聪明智慧你是从神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在神学上有任何的辩论。我们只知道说，真有这么一件事情，所罗门王他用这样一个方式，很谦卑的方式，很和平的方式，怎么样呢？跟他附近的邻居的国家怎么样呢？让他可以得着他需要建造圣殿的木材，是不是这样？建造这个圣殿的木材都是外邦来的。今天我们常常引用很多的东西，今天我在想，甚至于说这些石头怎么样呢，都是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到山里面去把它凿出来，这个外邦人把那些凿好的石头从山里面搬出来的，是不是啊？都是外邦人嘛。那么好，今天我常常这样讲，建造耶和华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今天这很流行的主流的讲法就是不可以外邦人东西，有没有？
嗯
啊，
对，
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个外邦人东西啊？
对，
啊，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好，很好，就是说其实他们只是来预备这些建殿的材料。建殿的时候是不是有外邦人来帮他们建？好了，我们现在把它分割好了，一方面是盖礼拜堂，我们也都是怎么通常请基督徒包工建筑师来做，哎，对不对？好，那只能运用到属灵的方面。那么神的家，基督的身体，里面当然不可能有不信主的人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要把礼拜堂跟神的殿给它混到最后。其实真正来讲，盖这个物质的以色列人的殿里面，很多的建材统统是外邦人拿来的，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要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那么的奇怪的讲了一套的东西，到最后不能自圆其说，给人家也笑话。我们只能这样讲。我今天有一点点体会的就是说，其实我跟这样讲啊，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都可以把我们这些基督徒被上帝使用的情况之下，把我们雕塑成可以在耶稣基督教会建造的人成为建材的人。这就是一种生命上面的磨练，有没有？哎，外邦人在山里面，在犹太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在山里面凿石头，哎，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相处，我们愿意背他雕刻我们吗？我们不愿意被外邦人雕刻，这些石头怎么可能成为建殿的材料啊？啊？就是说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恶分法，属世的、属灵的、外邦的、犹太人的、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人自己讲出来的。我们仔细好好来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真真实实的事情，让我们到底怎么样体会？我们真的谦卑说，神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不是老是根据别人怎么解释圣经，我们以为就是懂了。不，在我们真实的生活，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哪些事情是别人解释的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是真实的，这个话还可以听听嘛？不然的话听一套道理，这个意义不大，哎，真的一点都不大。求主怜悯我们。而我在这个地方，所罗门居然那么谦和的，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所罗门是这个日盛，对不对？大卫以后，真的周围的邻国都是已经相当的臣服于大卫了，对不对？而所罗门既然采取一个这样的一种柔和、谦卑、谦虚的方式，跟人家去要木头，还答应给人家粮食、给人家油，有没有？啊？今天我们需要抬出一副我们是这个有钱有势的人，今天你们这个小教会若是要怎么样的话，就挂我的牌子，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说，主，你要怜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真是说在为你的门建造殿宇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跟人家好像高高在上、趾高气昂的这个样子呢？我觉得所罗门这边一个真的那么谦卑谦和的一种方式去得着他没有的建材，还建造这个殿还不够的东西，他去写信给推罗，是不是这样？好，下面我再跟大家来交通一点。从十一节开始的，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 这个推罗王写信回答所罗门所说的话，是圣灵感动这个推罗王讲的，还是这个推罗王跟一般的王一样，场面上的话讲讲，事实上的话讲讲，到底是哪一种？你们讲给我听。一般人就是这样嘛，你看耶因说因为耶和华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对不对啊？是不是？在我想这是一般普通外交礼仪里面很简单的，但是有人一定要解释说这个推罗王希兰是被圣灵感动，所以写了这段圣经，我也不反对。我只是要问的就是说，这一段圣经只是记载了一个希兰王真真实实回过这样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呢，还是圣灵感动希兰王这样写的？我们一般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被这个东西搞迷糊，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就把它讲成是这样，不，这只是希兰王讲的，他没有讲是圣灵感动他，但是圣经里面记载都是事实，希兰王的确有写这封信回答所罗门。而我在读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就是任何一个公司老板跟公司老板之间，对不对啊？讲讲哇，是这个，你爸爸很有福气，有你这样儿子这么聪明，可以接取他的事业，是不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嘛，这是一个事实嘛，是不是？这是一个事实嘛。但是我在看别的王可以这么的礼遇。对待所罗门写信去要的这些东西要求怎么样呢？通通的答应，这件事情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美的。就当一个人能力、钱财、智慧、武功，他占有绝对优势的一个人，他是用这样一种谦和的态度写信求你的这样一种的态度去跟比他弱小、比他这个没有钱、比他没有权势的国王去要求这些东西的怎么样呢？怎么样？你会发现他没有一样要求的别人不答应。但反过来讲，假如所罗门说你不答应，我就要打你，对不对？是不是？他说不定还跟他拼到一夜最后一兵一卒呢。今天我们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我们自己像所罗门，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叫这个香柏木一下子通通长得那么高大的，他也没有，也不够，就是有也不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到底他要用他的权势、用他的武功去征服别人来得到这些东西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见到殿宇的里面，我就发现所罗门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和平谦卑的方式去得着他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们是为神做这件事情，需要同工们之间脸红脖子粗搞到最后才把这件事情做好吗？我不能做的这件事情，我需要用我的地位去压别人一定来做吗？还是像所罗门一样，真是为了上帝做，对不对？我不会的，我没有的，我就谦谦卑卑的去写信求人家嘛，去跟一个弟兄发现他有这方面恩赐的，我去跟他交通嘛，弟兄好不好？为了主的名，对不对啊？是不是？你把上帝给你的这一份我没有的，你能够拿出来，还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想做，是不是？所以你们大家他们的配合我，要跟我同心合意，讲了一大堆这些属灵的名词，需要吗？我觉得我今天在读的是这个给我的感动，就这个给我的刺激太大了。刺激太大了，因为我是怎么样呢？我是一个很少开口去跟人家求什么事情的人。或许人家说吉兄你啊，你可能自以为自己太聪明了，什么事情你通通能够处理，根本不需要别人，是不是啊？所以也从来不需要去开口，我从来不求人来跟我同工，对不对？我从来也不怎么样，你要来我也不拒绝。但是我今天突然发现，所罗门难道比我要差吗？他都能够体会到他在为神的名建造圣殿的当中他自己不能没有的东西，他愿意谦谦卑卑的去求人家，去跟人家好好的，不是用他的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点难道今天记得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启示跟体会吗？ 另外还有一个，他跟推罗王，他跟推罗王这个西兰还求一个什么呢？求一个人才，求一个人才。那么这个大卫的巧匠，就是说他爸爸也已经为了做圣殿里面细活的这个大卫也训练了一些巧匠。假如说大卫王这边训练的巧匠什么事情都能面对了，所罗门还需要去求西兰王吗？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一群弟兄姊妹中间，假如真的都有了，感谢主，假如没有呢，别的地方还有一个人，对不对啊？这跟那个的，我们要去求他来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所罗门那个建殿之所以能够建成，他不是靠完全靠他爸爸为他预备的材料，他也不是完全靠他爸爸为他预备下的这个人才。他发现他真正要盖这个殿的时候，或许他要盖的殿比他爸爸心里面的殿更大，对不对？他爸爸可能盖一个小一点的，比如盖一个一万尺的这个圣殿，举例来讲啊。对不对？所罗门可能要盖的是一万两千尺的，那就那个另外多出来的大出来的两千尺的材料去哪里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大卫为建殿，一切材料都预备好了嘛。很显然所罗门想要盖的更大一点还是怎么样？真的我不知道，我想也不会，因为大卫告诉他尺寸嘛，对不对？啊，可能有什么计算失误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所罗门虽然他没有办法预备建材，但是呢，他真正要建造殿宇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去求西兰王，推罗王西兰，把这些他觉得要开始建造这个殿还不够的东西，把它预备整齐，预备整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宝贝的。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能不能承认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真的为了神的名的缘故，我们能够谦卑的去跟别人来配搭，去跟别人来求，或者跟别人很对等的，或者是很祥和的来交通，希望为了主的缘故把这件事情做好。不是什么事情就把真理拿出来，这是真理，所以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我觉得今天所罗门他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记在圣经里面，至少给我有很深很大的学习。那么最后要讲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抬石头啊，凿石头啊，为什么不找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呢？完全去找那个在犹太人当中寄居的这十五万三千六百人呢，是不是？会有一点点思想，这是很简单嘛，因为这种事情犹太人不太想做，所以只好找外劳嘛。这样，就这是我最直接想法。好，当然可能还有人属灵生命圣经比我更那个，可能他会有另外一套的解释。那可能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那我也不把它提升到真理的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犹太人大家很喜欢乐意的做，对不对？还轮得到这些外邦人做吗？但假如说十二个支派犹太人他都不愿意去扛石头，不愿意到山里面去凿石头，那怎么办呢？好，这个那你们这个他们也不出钱呢、啊、住在以色列当中寄居的，他们可能比较穷啊。那犹太人各个支派他们都已经奉献了金银啊，这多少他连德啊什么这些都有了，对不对？那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大家也算一个配搭，我们给他讲的好听也可以了。但是就是假如说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真的愿意去抬石头，以色列百姓真的在建殿里面愿意去凿石头，我相信所罗门可能第一个优先还是给那些人嘛。这边总是说明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说一个地方比较落后的弱势团体跑到一个人家国家里面去，他能够捞得到些什么工作做啊？就是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才轮到他们做嘛，就是这样嘛。就我现在读圣经很简单的根据这样一种真实的情况我跟大家分享。所以同样的举例来讲嘛，就是假如弟兄姊妹大家都愿意打扫清洁，何必还要去请不信耶稣的人打扫清洁公司来打扫礼拜堂呢？是不是这样？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要去说属灵不属灵，对不对？这是没有意思的。 我再来讲，就把任何一件普通的事情，把它一定要提升到真理的层面来争、来 argue、来争辩是没有意义的。这说明一个事实，真的，任何一个礼拜堂，举例来讲，弟兄姊妹大家都乐意来打扫礼拜堂的清洁，那就是一个安排，是不是这样？大家都不喜欢来打扫清洁，那就怎么样？我们既然奉献钱了，那请一个来打扫就好了嘛。你要把这件事情一定要搞到是真理不真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读圣经就很真实的就看到这一方面，真的求主施恩建造圣殿。你说神圣，神圣到神圣到只有信耶稣人才可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所罗门建殿什么神圣？他神圣，他里面去让这个外邦寄居的人他们来做工，他有没有跟外邦推罗的王西兰来求人才，跟来这个求木头、求建材？那么好，这个人才还说是犹太人了嘛，是不是啊？就是是以色列人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他跟外邦人要的这些这个建材呢，就说我们不要在某个角度圣经解释得通了，就好像那个脑筋那就变成这样。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启示的东西都是很真实的，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只是我们今天在现代这个时代新约时代，我们怎么样来运用？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把我们解释的圣经当作真理，一天上去跟人家辩论，没有意义。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里面那个谦卑的心有像所罗门一样这样吗？啊，我们有没有一种说，我发现我不能，我愿意去就是好好的跟人家讲，让那些有的人愿意能够来提供他所有的吗？啊，今天有那么多的石头，盖那么大的圣殿，那么多的石头，那么多的木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来抬的时候，这事情要怎么安排呢？怎么个面对？是不是这样？真的，真的，我求主慢慢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这样一个很真实的眼光，而不是落在前人对圣经的解释的里面，而我自己读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借着今天记载的圣经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今天也有很多的建造，有礼拜堂的建造，也有神基督身体神家的建造。我们在这些建造的里面，这段圣经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学习的？真的，我相信主会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